我们先来看看2016年的中国内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16年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党中央核心地位，颠覆了之前中共高层的集体领导制，被认为是中国政坛最重大的变化。随着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习近平拥有了更大的权威，但是更大的责任也随之而来。这个变化究竟是喜还是忧？对中国的长期发展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是否具有承担核心重担的双肩？我们今天要讨论一下。另外呢，在民众关心的议题中，最近侵袭多个省市的雾霾凸显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但是更让人担忧的是，中国政府把霾划定为自然灾害，而且以稳定为名，严厉控制有关雾霾的言行和信息。将雾霾这样的环境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当局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环境问题已经常态化和普遍化，中国老百姓的出路在哪里？那么首先的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在现场的王康先生，就是在从这个中国的内政而言呢，习近平被定为核心这个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顾的。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把自己定为核心？还有呢，就是说有评论说这个意味着习近平掌握了最高的最终极的权力，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直在谈，也一直在问。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外界所看到似乎没有办法确定习近平真的已经掌握了最高最终极的权力。我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习近平本人也是在心里没有谱呢？王先生，
我还是说的稍微远一点，这个集权主义的政权凡是遇到了危机或者遇到挑战的时候，它总会出现一位这种独裁者。我简单举例哈，1933年的这个德国的纳粹党在纽伦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又废除了德国的总统制，然后确立了希特勒的元首这个地位不可动摇的。56年之后，德国又投入战争了。1939年，苏联召开了在莫斯科18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把这个斯大林拥戴为俄共的列宁之后的新的一位领袖，不可挑战的。同年就开始发动战争，侵入波兰。1945年的中共在延安召开了7大，正式的把毛泽东思想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年之后就开始投入内战，在斯大林指示下面。所以习近平这种核心的概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准的元首或者领袖的一种称呼，他必然要过渡到他的正式的称呼，就是元首或者领袖或者主席上面去啊。这个是中共和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的危机，或者总体性的危机，也面临着总的一个大的挑战的一种时代的需要。跟我所说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在20世纪的三位独裁者的出现有某种相似之处。
嗯哼。好，谢谢王先生。另外呢，就是我想问问杨博士，就是这个在习核心确立的这个同时，我们发现就是说这个一年来意识形态呢和这个社会控制呢是在不断的这个加强，那么这个两者之间呢有没有什么这个内在的联系，还是一种巧合呢？您的看法？
当然，这个你要确立自己绝对这个不可挑战的领导地位的话，一方面要打击自己的政敌在党内，那在社会上他要控制社会的言论，对这个他的这个政治走向，包括他个人的一些特点，进行他不喜欢的议论，所以他控制社会，打击这个公民社会是自然的。那他这个现在已经成功的被这个加冕为核心了。我觉得这个政治斗争的过程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实际上你这个放眼看去，在他的同僚中能给他挑战的人很少。实际上比毛泽东的同僚挑战毛泽东的这个权威的人还要少，他没有政绩，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勇气啊，他没法挑战他的这个权威，所以他的权力现在大握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我觉得核心问题是核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这句话说起来很绕哈，核心问题是这个习核心他自己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就是说换句话讲，就是说你现在是拿到权力了，你是大权在握了，你现在是核心了，你要干什么？你要用自己的权力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理想？在 他当政以后的这几年里没有表现出来他的核心价值，这个我认为是大家应该关注的问题。
嗯，好，谢谢杨先生。接下来我想问在纽约演播室的两位嘉宾，那么首先呢是程晓农先生。那么刚才呢杨建立先生说到，就是习近平他大权在握之后呢，他究竟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核心的确立呢，那么将在未来的这个十年甚至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呢，将对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态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你有怎么样的这个预见呢？
我觉得刚才建立提到这个何进平习近平的这个核心价值的这个理念不太清晰，但是我想你要从行动上来看，这个价值还是蛮清晰的。它不是理念，它就是一个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尽可能的延长政权的寿命。为什么这样讲？现在讲习近平这个确立核心地位，其实不是他这个要巩固大权，要独揽大权，所以先提出核心的概念，而是相反，先掌握了集中的所有的大权之后才提出的核心概念。这核心概念是掌握了大权以后的结果。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中共不再需要集体领导？我觉得是因为整个环境和时代变了。在胡赵时期，当时胡赵是有一种改革的勇气，有一种这个社会的氛围来追求一种社会的进步。那么在江泽民时代，六四之后，经济全球化给中国送来的机会，送机会上门，所以当时江泽民是摆出了一个要和国际接轨，在国际形象方面要比较注重各国的尊重，有这样一个举措。那么胡锦涛时代的特点是躺着混，但是到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讲今天其实是一个四面起火八面漏风的局面，这个官场的腐败，官员们各自为自己在国外留后路，然后经济问题成堆无法解决，社会这个不满是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在这个非常时期他的政权的主要考虑不再是维持国际形象，也不再会去关注如何和国际在经济方面和国际的体制接轨，他只关心一件事儿，就是在短期内或者中期内如何保证这个政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所以我觉得他今后相当一段时期里头，他的重点其实不是政治，今后不会再有大的权力斗争，但是社会的万马齐喑是必然的，同时他的工作重心将放在经济上。那么从对外层面来讲的话，就两条，第一是打好外汇储备战，第二是保住金融系统安全。
嗯，好，谢谢程晓农先生。那么陈伯光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程晓农先生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说他认为习近平他掌权以及他确立核心这两个东西呢，他的这个因果关系呢并不是像坊间所说的这个立了核心之后才掌权，而是应该反其道而行之。我想听听您的看法。还有呢，就是说刚才陈博士也讲了，习近平要确立核心之后呢，他的目的是为了延年益寿。那么习近平这么做了之后呢，从目前的这个轨迹来看，他能不能做到为中共延年益寿呢？
这个核心这个称号啊，是中国政治的怪现象，中国特有，中共独有。这个怪现象的出现啊，都是邓小平惹的祸。又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党政军最高职务当了，而且大权在握，用不着称什么核心。邓小平为什么自称核心呢？是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他用这个自己是副主席、军委主席来支配这个党的主席或者总书记，甚至推翻党的主席、党总书记，自己支配这个政局。他没有合法性，因此在六四屠杀之后，他自己感到心虚，心有余悸，推出一个说法，自称核心，就表示这个话就留下一个后患。这个后患的意思说，你当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不算数，那不见得是核心，不见得是说话算数的人，还另有说话算数的人，就是他。而邓小平在说他是核心的时候，他还来了个冒充，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实际上他冒充，因为他跟毛泽东一样，都属于第一代开国的领导人。那么第二代他这个冒充就是想抹杀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地位，结果他这个说话带来了两个后果，一个他为了支撑他自己的核心地位，他也顺便半心半意的把江泽民指定为第三代核心。我为什么说他半心半意呢？是因为他并不是真的想指定江泽民，而是想证明自己是一个核心而已。结果他导致的后果就是江泽民任期满了之后就不愿意把核心交给胡锦涛，就独占 就继续想垂帘听政，结果就给政治中国政治造成了恶性循环的后果。结果到了习近平上台，就觉得很危险，我不能再受别的人支配，我要自己，就他对核心这个称号很在乎。结果经过四年的搏斗，自己取得了习核心的地位。这个地位意思就是说，我才是核心，姜不算，那个核心已经不在了，我才是。这是中国政治的悲剧，这是一党专政的失效和失败。在邓习近平四年，一个美国总统四年已经在第一任期满了，在检定自己的成绩了，而一个中国领导人还在加固自己的地位，来向大家问我能不能说话算数。所以刚才提到经济问题，不要说多了。美国新任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如果实现美中贸易平衡，把这个美中之间3000多亿的贸易逆差消除，也就中国没有那3000多亿的贸易顺差，这就对中国的经济构成重大的打击，对支撑中国政权的所谓的经济发展的合法性构成重大打击。
嗯哼，好，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想听听杨博士您的看法，就是您本身也是金融领域的一个分析师，我想看看就是习近平他这个成了核心之后，掌握大权之后，刚才呢程晓农先生也谈到，下面面临的是市场，他们两位都谈到啊，面临的是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重大的责任。那么从您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习近平究竟面对哪一些经济上的挑战呢？
对，我觉得他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个30年来中共在中国能够继续统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就是经济快速的发展，而中国现在出现了这个经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合法性这个来源啊，这个受到了挑战。那么另外一个合法性来源呢，就是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呢，不像这个经济快速增长这个合法性来源那么好用，因为这个民族主义是个双刃剑，用不好给自己的政权也带来威胁。所以他现在呢，在面临这个情况下，首先经济上不能出现继续出现大的滑坡。那最容易出问题的当然就是金融系统，大家知道这个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个问题非常多，包括这个热钱，不是这个很多的资金余钱没有办法投资，只有进入这个金融市场，它这个才有市场，才有放心。所以这个不是进入这个房地产市场，所以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啊非常的严重，哪一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而这个房地产市场出现问题，就中产阶级就要造反，这给政权带来很大的威胁。那现在就是因为人民币在这个贬值，所以使得大家对用于人民币也没有信心，所以这个资金外逃非常厉害。如果资金继续外逃的话，这个经济上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在这同时，习近平为了调动民主主义情绪来维持他一定的合法性，说在外交上他要不断的表现出一种强势，而目前现在面临的困境可能会非常大，加上这个 Trump 现在这个一个不确定性，到底和中国进行多么激烈的贸易战，还有在南海问题上有多大的冲突，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我觉得他面临的这个危机是相当大的。
嗯，好，那么我想还请您用大概1分钟的时间稍微简单的详细的说一下叫中国的这个经济问题，尤其在这个投资领域，那么中国老百姓他是缺少这个投资的渠道，那么您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办法可以这个改变这样一个状况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从我认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说在中国很多需要资金的地方拿不到，比如说一些中小企业、私人企业，而这个中国的银行基本上贷款给这个国营企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面临着一种经济思想的这个一种辩论，就是到底按照习近平的想法是把这个国企做大做强，还是要发展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小企业的时候，你必须有资金进入中小企业，而现在就是没有办法这个需要这个资金的拿到资金，而不这个像这个这个经济上效率非常低的国营企业会拿到政府不断的输血，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认为如果想救中国的经济的话，必须减税，减轻人民的这个税收负担，因为这个中国的税负是相当高的，有一些是明显的税，有一些是隐税，这个大概加上这个明显的税和隐税加在一起的话，应该是60%-70%的税率，说老百姓的这个负担非常重，而且政府拿了这个税收以后不还回这个公共服务，所以使得老百姓的这个税收负担就更加重。所以如果想救中国的经济，我觉得就是首先要把这个资金能够运作到中小企业的身上，另外就是能够这个减税，让老百姓有自己有支配的这个空间。
好，
但是我觉得这两条恐怕这个都这个在习近平的治下都很难做到。
好，谢谢您。那么王先生，我想最后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习核心的这个话题啊。那么刚刚开篇的时候，您谈到就是说，从这个德国的纳粹到斯大林，一直到毛泽东当年确立自己的最高最终极的这个领导人的地位，其实都是预示着当时他们其实显示他们当时是处于这个危机状态。那么现在呢，我想最后问您，就是习近平他成了这个核心，把自己拥为核心呢，他也是处于这个危机。那么这个危机呢，将给习近平个人和中国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前景呢？
某种意义上面说极端一点，其实习近平需要这么一种危机，包括经济危机。刚才建立说了哈，这个民族主义是双面刃，我看这个经济问题有时也是双面刃。这个经济问题可能造成政权的不稳固，但是也给一种独裁者造成一个难得的一个空间，就像1929年的这个大萧条给希特勒提供了一个上台的机会。那么现在习近平的这种，实际上这4年以来中国危机的迅速的加重，跟习近平上台以来4年的所作所为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也有各种各样的危机，但是作为一种，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这种总体性的甚至不可逆转的这种危机，某种程度是习近平的4年施政的一个迅速演变的一个结果。我甚至怀疑他需要这么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才导致了一个所谓的强人，所谓倪瓒书所说的《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最有影响、最有经验、最有什么什么、最有威信的，强烈的这么一个权，这么一个强人出现，然后他们的号令万众。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力量是去达到他们新的伟大使命。某种意义上面，这个中国的总体的危机跟习近平的上台，跟他将来的，刚才建立说了他的核心的价值观念，某种意义上面是一回事情。
好，谢谢王先生，接下来。